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着，又为我们还要再来的主。我们祈求你带领保守每一个你的百姓，保守我们归正教会你的子民，保守全地你的儿女，使我们都遇见你。主，祈求你加恩赐福，特别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我们所要分享的真理，接下来所要传讲你的道。求主你加恩，让我们明白。你也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用感恩的心，用谦卑的心，也用慎思明辨的心来听你的道，使你的话语可以真正经过我们心灵的咀嚼，落在我们心灵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养。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保守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保守我们所有属灵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我们因信称义系列的这个讲道。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称义与成圣。好，称义与成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都曾经好听说过，是不是都听过？我们一直在讲因信称义，那么也讲了基督徒要不要圣洁。弟兄姊妹，要不要圣洁？我们能不能讲因信称义？讲讲讲，大家觉得说好像圣洁已经无所谓了，要不要圣洁没关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圣洁是很重要的，圣洁是上帝的属性，圣洁也是圣徒的属性，是不是？记不得在旧约在新约，其实圣洁成圣出现了好多次，都是跟我们讲说上帝说我是圣洁的，所以怎么样，你们要圣洁。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但是关于成圣这方面有很多的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我们讲的说有些人讲因信称义，他说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因信称义，甚至他勉勉强强的同意唯独因信称义，但是他会用成圣来攻击称义，甚至有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你说什么叫成圣攻击称义啊？就是他讲我们要追求圣洁哈，你称义了，你信耶稣得永生，但如果你不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这样的话？有没有说过？说过，很清楚的讲过，对不对？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讲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对吧？那这个经文是不是跟我们讲的称义这些有矛盾呢？所以有些人说没有矛盾，你不单信了，你信了你得追求追求追求，最后你得胜。所以我们讲的，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读过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是吧？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神预先所知道的，就是指神所拣选的，然后神就怎么样子呢？神就呼召他们，所招来的人又怎么样子啊？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人就使他们怎么样子啊？得荣耀。所以有些人就要加一句，所称为义的人又要追求成圣，追求成圣之后又要得荣耀。所以明明如果单从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来讲的话，得救就四环，它就变成五环。你有没有注意？所以五环好记啊，因为奥运会是几个环呢？奥运会是五个环，所以得救需要五环。我们说你要小心，就是我们讲的说，上次跟大家简单分享了，能不能把称义和成圣看为是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环，最后得荣耀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成圣不完全，你这个成圣追求不够，你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我们之前讲过了，称义是指的我们一信就称义了，对吧？成圣是不是要求有行为？成圣是不是我们要追求圣洁？是，我们要追求圣洁。所以这种五环理论一套出来的话，其实把因信称义就打垮了。你心中其实虽然我称义了，但是成圣不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这前面的链条也好，后面的链条也好，都结实的无比，但是中间有一环不结实，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我说一个航空母舰停在那里，有那个大锚抛到海里面去，这个锚环环都是结实的，但是中间有一环用纸做的，行不行啊？结实的很呐，但是海水一泡怎么样？那个纸完了，那这个航空母舰还能不能稳在那里啊？稳不在那里了。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成圣和称义。那你说所以有些人说不讲成圣，梁弟兄，我们讲因信称义，咱就不讲成圣，行不行啊？不行，因为我们不能逃避，因为这方面你必须去搞清楚。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关系。那么讲到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主要讲两大点。第一，我们要讲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圣洁。你要认识圣洁，因为有些人是定义错误的。比如我刚才我没有跟大家刻意去做区分，我们等一下让大家讲了以后，我希望大家就可以分得清楚。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圣洁的时候，它有不同的意思，你不要都当作是一个意思，你都当作是得救那个圣洁，圣徒那个生命地位，你搞错了。 你搞错了，我们说，所以你要知道何为圣洁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必须回到圣经去认识。我们说讲到圣洁，整本圣经其实它就集中在两个方面。集中在哪两个方面呢？一个是神，一个是人。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圣洁还有成圣，这是中文是两个词还是一个词？弟兄姊妹，两个词。其实英文也是两个词，但是其实成圣和圣洁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词。但是你要知道中国我们的这些词语的话，你看你怎么用，如果用的时候它会表现出来它的词性，对不对？有时候是名词，有时候动词。如果你说梁弟兄，你讲名词动词我有点听不懂了，不，你听不懂没关系，你知道它是两个词，但是听得懂的人应该明白，是不是？那所以成圣和圣洁其实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它是一个词，但是到英文到中文它都变成两个词，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单独的一个词。但是我们讲到它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就是它是分别是对神的和对人的。你要搞清楚对神的一些我们放在人身上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对人的你不要随便放在神身上，是不是？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讲我们说何为圣洁，我们就分两个。一，我们讲神的圣洁。神的圣洁其实在讲到神的圣洁的时候，圣经上面有没有形容我们的上帝是至圣者？有没有这样形容？有没有看到天使围绕上帝敬拜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天使是怎么敬拜？他们怎么说？圣哉圣哉圣哉。你有没有见到天使把圣哉圣哉圣哉这样的说法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可不可以啊？我们能不能说梁弟兄或者沙龙弟兄或者谁坐在这里，我们大家围着他圣哉圣哉，行不行啊？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这个是对神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必须搞清楚，有些地方怎么样，圣洁都是对人的。谁跟你说圣洁都是对人的？圣洁在圣经里面像讲这些的时候，它是对神的。然后对神的，讲到神的圣洁的时候，它也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的意思是讲的圣洁，神的圣，这位至圣者是讲到上帝绝对超越的神性。比如说讲到说神是圣者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他是造物主，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受造的。除了上帝是造物主，还有没有造物主了？没有了，没有了。这位造物主是三位一体的，对不对？三个位格却是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却是一位上帝，对吧？这是整本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讲到圣哉圣哉圣哉，这讲到上帝的圣洁，讲到上帝他和我们这些受造物本质上面绝对的不同，绝对的超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这方面的圣是不是我们这些人或者任何受造物可以得着的？能不能效法的？能不能效法说上帝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小圣哉小圣哉小圣哉，行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个圣哉表达的就是上帝和我们本质的不同，他是那位绝对超越者。你要注意，我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的时候就会有软弱。比如说主耶稣基督现在是不是在天堂？是不是在乐园？是不是在父的右边？但是你如果用天，用我们地理空间的这种概念想象，有一个地方叫天堂，上帝住在那里，那个天堂比上帝还大，对不对啊？不对。我跟你讲，天堂是谁造的？上帝造的。所以天堂的意思你不要用物理空间去理解，上天堂的意思是与神完全无隔阂的亲近的地方，亲近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搞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上帝作为至圣者，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讲到说天使是圣天使，我们是不是强调说天使在这方面也是超越我们呢？跟上帝一样啊？不是，我们强调的是另外，就是跟天使说圣天使和形容我们要做圣徒的那个圣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应该什么圣洁不犯罪，对不对？但上帝讲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第一个意思就是指他绝对的超越。这方面我们用神学名词来讲的话，这是上帝的属性，是不可传递的属性。什么叫不可传递的属性？就是上帝他有这个属性，只有他有，是任何受造物都不能有的。比如说上帝是不是无穷无限的？弟兄姊妹，除了上帝是无限的，还有没有任何受造物是无限的？
没有，
没有。任何受造物包括天使包括人，包括你说地球这么大，宇宙这么大，宇宙有限不有限？宇宙一定有限，弟兄姊妹。如果你说宇宙无限的话，宇宙就成为神了，你明白吗？宇宙一定有限。你说哇，人家说现在这个宇宙大的不得了，150亿光年，可能还有更大的，比它更大，比它更大还叫有限。
上帝是什么？无限的。上帝这种无限的属性能不能传递给我们这些受造物？不能，一个受造物都不可能无限。就我们举这个例子，上帝是永不改变的，受造物有没有永不改变的？没有。太阳会不会熄灭？如果按照现在来看，可以，除非上帝不断用大能拖住它。但是它会不会改变呢？会。太阳有黑子啊，是不是？太阳有亮的时候，太阳黑子活跃的时候，太阳它的发出来的那些磁力线都受影响，对不对？人是会改变的，这很清楚。我们当中有些年纪大了，像我想来，我上中学的时候和在也在郑州上，但是一晃眼到现在20多年了，变了没有啊？变了。但上帝改变不？不改变。但上帝的不改变是不是像这个诗歌本或像铁板一样，然后不变？是不是这个意思？不，你不要用有限的受造物套上帝。那我们回到我们讲的说，上帝的圣洁，它第一方面就是指的上帝他是绝对的超越者，他是那位造物主。所以你必须看到圣经上面关于讲到上帝圣洁的时候，你尚且需要去区分。那么第二个讲到上帝圣洁的时候，是讲到上帝的道德属性，他是完全纯洁的，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邪恶，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为圣者，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讲的说，上帝造万物的时候有没有把邪恶放进去？
没有。
没有，看的都是什么好的。造人的时候有没有放一丝邪恶在我们里面？没有，看的是什么？甚好。你必须知道这点。所以你不要有一种错误观念，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了一点，比如说骄傲啊、邪恶啊在我们里面，然后亚当夏娃只是前面没显出来，后来伊甸园一出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他那个邪恶跑出来了。哎，哪来的邪恶啊？邪恶是不是从上帝造来的？不是，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当上帝跟我们讲说，我们刚才举的那节经文在旧约在新约都有，上帝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圣洁。这里面是可传递的还是不可传递的？可传递的。这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的道德属性。上帝从他来讲的话，他是一位绝对的至高者，但是就他的道德属性来讲的话，他是绝对纯洁，他是绝对没有任何的邪恶。你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有软弱的时候。比如说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但是上帝是圣洁的掌管万有。魔鬼在不在他掌管之下？在。魔鬼作恶，如果上帝不许可，魔鬼能不能做？不能做。但上帝是不是想让魔鬼作恶？不想。上帝许可魔鬼作恶，从他绝对圣洁的本性来讲的话，他许可魔鬼作恶，他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好的。你明白吗？好的。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哪里啊？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对不对？魔鬼是不是试探主耶稣？魔鬼鼓动那些法利赛人，然后把主耶稣基督怎么样？钉了十字架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坏事啊？比拉多签了字让主耶稣基督审判主耶稣，这是不是作恶？比拉多他们是不是作恶？法利赛人是不是作恶？犹太人是不是作恶？是。但是上帝的意思呢？好的。结果最大的一件恶，结果上帝成就的是什么？上帝成就的是最大的良善，就是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可以得救。魔鬼在那里看的啊，耶稣你是上帝，我肯定对你没办法，但你是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高兴不？魔鬼肯定很高兴。但没想到耶稣死后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而且圣经上面说，恰恰耶稣是借着死怎么样败坏那掌死权的，他借着死吞灭了死亡，怎么样？直到永远。这就是上帝的圣洁。所以上帝的圣洁使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好的，你放心。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比如说有些是有害于我们的事情，会不会是上帝主动想害我们？不会。上帝如果许可一些有害于我们，我们看来有害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就他圣洁的本性而言，他的目的是不是说我惩罚一下你，叫你叫你记得，是不是？打一打屁股，下次你就不敢了，是不是这样子？他要成就的一定是什么？美意。凡事发生，已经发生，将来发生的事情，上帝因为他是绝对圣洁，他要做成的一定是好事。所以我们说有一些强调所谓神主权，他其实对上帝的圣洁没有正确的认识，结果把上帝想得很可怕啊！为什么花盆掉下来砸住我了？为什么出门的时候不小心脚踩了一颗钉子？ 是吧？为什么手受伤了？哦，我肯定得罪上帝，上帝不高兴，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知道一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神的意思都是什么？好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他是绝对圣洁的，所以罪就是与上帝相违背。罪邪恶，因为它是抵挡上帝的圣洁，抵挡上帝的公义，抵挡上帝的良善，抵挡上帝的慈爱。而上帝会不会做任何罪恶的事情？不会，一点都不会。而主上帝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讲我们应该像他一样怎么样，不要犯罪。将来我们在天上还会不会犯罪？不会，我们在天上是圣徒的会，是不是？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圣徒的会？是。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去讲，这是我们讲的关于何为圣洁。第一个，你要认识圣经上面讲到圣洁的时候，关于神他有两个意思，对不对？一个意思是什么？神是绝对的什么？超越者，他是造物主。第二个意思是什么？讲到上帝的什么？道德属性。他是那一位怎么样子啊？他是那一位绝对圣洁的，他是那一位行任何事情都是好的，都是圣的，你放心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追求圣洁，上帝会不会不给你成就？你说主啊，我想成为圣徒，上帝说呀，还看一下生命册，又没有你的名字啊，会不会？会不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不会。你要想成为圣洁，一定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帝连翻都不用翻。我跟你讲，因为你有想成为圣洁的心，是谁给的？我们立志行善是谁在我们里面运行啊？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你真的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说，我有任何的好的念头从哪里来啊？从神来。所以使徒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都从我们神那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所以我们遇见什么艰难，遇见什么软弱，只管凭着信心求这位后赐与众人也不怎么样斥责人的上帝，他就必赐给你，因为他是绝对圣洁的。弟兄姊妹，我们智慧一些好不好？还是基督徒愚昧一点好，因为智慧容易犯错误，愚昧一点啥都不懂，咱少做少错，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所以智慧一点好不好？好。那你跟主求智慧，主会不是也、你智慧多了不行啊，还是不要智慧？他会不会这样子啊？你蠢一点好吧？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所以你求他，他必给你。你们你说我信心很软弱，我经常怀疑，怀疑主的爱，经常担心，怀疑自己没有得救，我求主使我信心坚固好不好？他会不会不听啊？他说我就喜欢你信心不坚固的样子。他会不会这样子啊？这你见过哪个爸爸说会喜欢自己的儿子整天怀疑，爸爸我到底是不是你生的？爸爸说我很喜欢你怀疑我。那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他一定不会的。所以你求他，你说主啊，坚固我的信心，主啊，求你使我信心坚固，主就使你信心坚固，然后主就指引你，让你知道说为什么你信心不坚固。原来就像我们刚才唱诗一样，你整天关注信心不看耶稣，你一看耶稣你信心就坚固了。哦，明白了。眼睛要好，不是靠整天瞄眼睛瞄出来的，眼睛要好是看绿色的东西看出来的，是不是啊？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看的时候看。信心要好，不是靠信心本身，靠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你求他一定得着。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话是惊天动地的，说什么？你们祈求就怎么样就得着，寻找就什么就寻见，叩门怎么样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为什么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因为上帝是圣的，我寻求圣洁的门，上帝会不会说不给你开？我寻求敬虔的门，上帝会不会说不给你敬虔？我寻求有智慧，会不会上帝说你蠢一点好？不会。我寻求上帝说主啊，给我更多的爱你的心，上帝会不会说够了够了，你爱我够了？会不会？不会，我给你。所以祈求一定得着，因为他是圣的。这是我们讲的什么是圣洁。第一点你要知道神的圣洁。第二，我们讲的人的圣洁。人的圣洁来讲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三方面的定义，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是搞错了，所以就有很多的误会。这三方面的定义它有关系，但是它是不同的。第一个，我们说关于人的圣洁，它是指的我们像上帝，是指的我们道德属性，是指的我们道德上面纯全，是指的我们生命像上帝。 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讲你是一个圣徒，这是讲的人的圣洁，或者讲的人的成圣。
我们来读圣经，让大家去知道。我们来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来读第十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好，我们来读第十一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好，我们其实这样的经文很多，我们就用这节经文让大家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注意弟兄姊妹，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叫成圣，是不是？这里面这个成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发现它跟称义放在一起，对不对？而且它放在称义前面还是放在称义后面？放在称义前面。有没有注意？所以有些人说称义再加成圣，我说有的时候你要看人家成圣是什么意思。这里面讲的成圣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生命地位，你是一个圣徒的生命地位。所以讲到人的圣洁的时候，就是指的说你是一个圣徒。你怎么成为一个圣徒呢？我们怎么成为圣徒的？弟兄姊妹，我努力追求嘛，我不犯罪了嘛，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撒谎了，不恨人了，不贪心了，然后我成为一个圣徒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怎么成为圣徒的？靠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你成为圣徒的。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往后翻，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先读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这里面的成圣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讲到人的圣洁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你是圣洁的呢？你是一个圣徒呢？你还是一个罪人？你怎么成为圣徒？这里面讲的我们怎么成为圣徒，其实靠耶稣基督只一次怎么样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成为圣洁了，我们就成为圣徒。其实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大家也注意说，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什么灵，你们就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他用的是已经还是说正在？已经。所以这里面就是指的圣徒的生命地位。圣徒的生命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讲到人的圣洁的时候，首先是讲生命，生命地位，你这个人是个圣徒还是个罪人。一个人不信耶稣能不能被称为圣徒？不能。所以人用词会用这个，比如说中国说我们的古圣先贤，是不是、啊、说这个孔老夫子是孔圣人，他们用这个圣人的意思和我们用的圣的意思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离开上帝做定义，我们是在上帝面前做定义。所以我们说从生命地位的圣徒的意思是像上帝，你这个圣徒像上帝。像上帝哪方面？我们刚才讲的神的圣洁两方面，一个是他的超越性，一个是指他道德属性。像上帝指的是哪方面？道德属性。你绝对不可能像上帝那样超越，你说我无限了，你不无限了，你是出问题了，你掉线了，是不是、啊、你真的要知道说你像上帝，就指的我们道德上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像上帝了。原来我们是罪人，但是现在我们像上帝。怎么像上帝的呢？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而且耶稣基督不单担当了我们的罪，又赐给我们一个圣洁的新生命，所以我们是圣徒。所以我们以前讲称义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在这方面讲过。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当上帝其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其实上帝也是称我们为圣，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刚才特意找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的经文让大家去看，你们已经靠着耶稣的名，靠着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子啊？你们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所以按照他们那种五环的理论来讲的话，这就这个这节经文就接受不了了。怎么把成圣放到称义前面去了呢？其实成圣和称义从生命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一回事？是一回事。但是他强调的是两个方面，弟兄姊妹，他强调的是两个方面。称义他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说我们不是罪人，这是一个法律用语。 就是从法理上面来讲，我们讲人有法性、有德性、有理性。法性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对义的追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因为我不追求义，我反而追求恶，对不对？所以上帝称我们为义，就好像法官在法庭上面判说这个人无罪，但是法官能不能判一个人道德上面好不好啊？不能。但是圣徒的意思是强调的是哪个方面呢？道德的层面，就是我们的德性，你明白吗？所以你是一个义人，是强调你的法性。从法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说你是无罪的。而且不单无罪，我们之前讲称义，上帝不单看我们无罪，不单说我们罪得赦免，还说他怎么样喜悦我们。阿们不阿们？因为他是义的。所以你注意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是以公平公义为他宝座的根基，上帝却是至圣者。那么我们是圣徒，我们这些圣徒就可以亲近上帝。这个圣徒的地位是指的我们的德性。从德性上来讲的话，上帝说我看你们是好的，你们是圣洁的，而且我不单是我这样看，而且我确实把这样的圣洁给了你们了，把这个什么圣洁的生命，这个生命地位给了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圣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是信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圣徒了。所以我们以前提醒大家，哥林多教会问题多不多？但是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一开头就写写给哥林多的众什么众圣徒。保罗有没有犹豫？犯这么多罪还说他圣徒，不要写圣徒。哥林多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你们接我这封信，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哥林多的圣徒。加拉太的弟兄姊妹，福音模糊了没有啊？模糊了。保罗给他们写信的时候怎么写？写给加拉太的圣徒。你注意到这一点是不是？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我们问题多不多？彼得写信给那些圣徒，各地的圣徒，雅各写给各地的圣徒，他都强调都称一点圣徒，然后信里面批评他们。你有没有注意？你如果按照你的那种错误观点，不是从基督的福音去看成圣的话，怎么能称他们为圣徒呢？哥林多那些人闹成这样了，是不是？这个说我属保罗，那个说我属亚波罗，那个说我属基督，是吧？然后互相争，然后呢聚会的时候不好好聚会，哔啦巴拉，我上面正讲到呢，他自己在下面讲起方言来了。哥林多教会就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而且还争先恐后，那还怎么聚会？就像我，如果我们正聚会，啪啦啪啦，姊妹那边讲方言了，弟兄这边嗑瓜子了，啊，我们这太糟糕了吧？但是保罗说，写给哥林多的什么圣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们是信耶稣的。你们之所以成为圣徒，我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你成为圣徒，而因为什么成为圣徒了？因为耶稣基督用血洗净你们，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们死了。你信是怎么信的呢？你怎么接受耶稣基督的血呢？其实信就是什么？接受耶稣的血。我接受了，你接受了，你就是一个圣徒。你一旦接受耶稣基督的血，那么你就永远成为圣徒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讲到人的圣洁的时候，你要晓得的时候，我们说这是讲的生命地位，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在圣经上面讲到人的圣洁的时候，它的意思是说给上帝使用的意思。你要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注意说，比如说使徒保罗有提醒说，那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上帝，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还有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我们不查了，因为经文太多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基督讲说，我将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真理而成圣，对吧？主耶稣基督说他分别为圣，他是不是原来不圣啊？啊，主耶稣原来是不是没上十字架之前不圣啊？他肯定是圣的嘛。他说分别为圣是啥意思呢？他说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我将我自己交给上帝，让上帝来用，使这些人也成圣。这是给上帝使用。我们旧约其实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说你注意旧约里面讲的说，当亚伦当他的后裔要去圣殿里面服侍上帝的时候，要先拿牛羊祭牲的血弹在他的耳垂上，弹在他的拇指上，对不对？然后说使亚伦和他的子孙成圣，好进圣殿，好进帐幕来怎么样服侍耶和华。就是而且讲到说亚伦他们是特别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所以有些人说，哦，亚伦他们才是圣的，我们不是圣的。你搞错了，因为这两个意思不一样，你明白吗？我再强调，圣徒的地位来讲，只要信基督的都是圣徒。但是有讲到上帝使用的时候，上帝说 这些人是我专门分别出来特别给我用，直接给我用的，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奉献给上帝使用，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使用。这个时候你注意，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旧约里面你注意到有一种东西叫做圣物，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在圣殿里面用到那些叠叠罐罐，是吧？比如说亚伦献祭所用的祭坛，他那个祭坛是不是把它造出来以后放在那里就可以用啊？不是，他要怎么才能用啊？要用牛羊的血怎么样涂抹过，膏抹过，然后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用。那么这个叫做圣物，这个圣物给上帝用还能不能拿回家用？不能拿回家。那你说是啥意思？哦，这个就是意思是说专门给上帝所使用的。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讲到基督徒的圣洁的时候，你要注意圣经上面有一些经文，它是讲到我们给上帝使用的意思，不是讲的你得救不得救。我在讲，我刚才说圣徒圣人的圣洁的第一个意思是生命地位上面得救不得救，对不对？得救的叫做圣徒，不得救的叫什么？叫罪人，叫邪恶的人，是不是？那第二个意思，他圣经上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给上帝用的意思。新约圣经有一节经文大家需要去记在心里面的，就是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的经文，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怎么样？合乎主用。有些弟兄姊妹把这个用在得救上面是很可怕的，你明白吗？这里面是保罗跟提摩太，提摩太是什么人？弟兄姊妹，提摩太是个长老，是个什么？是个传道人。保罗在提醒他说你要自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他这个意思是不是指的说提摩太你还没得救呢，你得努力得了救给上帝用一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就是指的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人的圣洁我们讲三个意思。第一个基础的意思必须有，你必须是一个圣徒你才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啊。你如果不是圣徒，你不单不被上帝使用，而且你会抵挡上帝，同意不同意？罪的本性是什么？罪的本性就是抵挡上帝，就是上帝让我们往东我们往西，上帝让我们圣洁我们就犯罪，这就是罪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要生命地位上面成为一个圣徒，然后你才能够给上帝怎么样来使用。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有些地方讲到说你们要圣洁，有些时候的意思，有的时候讲的说你们要成圣，那个意思是给上帝用的意思。特别是旧约，旧约里面我们在讲，如果你不这样理解的话，旧约讲到说亚伦的儿子们，亚伦的后裔们被上帝分别为圣了，成圣了，被那个血弹过耳朵了，然后成为圣洁了，出去给上帝使用。那么如果你把它理解为得救的话，圣经上面还特别讲，你们如果看先知书有讲一句话，说祭司出殿的时候要把衣服脱下，免得百姓因这圣衣成圣。哦，只有祭司得救，上帝还很狭苛，还不想让我们得救，怕这个衣服出去以后被我们沾上了，我们得救了，这上帝很狭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上帝说你要把圣袍脱下来的意思就是你在圣殿里面才是专门去做关于跟上帝有关的事情，但是你出了这个圣殿，你离开这个圣殿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袍子脱起来做什么事情啊？做一般的事情。上帝许可不许可？许可。但是这些一般的事情，它直接的目的是不是上帝呢？它直接的目的不是上帝，但是不是犯罪？不是。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出去耕地，你耕地的话直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长庄稼，是要满足你肚子的需要，对不对？你有没有见到在圣殿里面让我们耕地的？没有。因为在圣殿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讲到，我们在这唱诗是直接赞美上帝的还是间接啊？直接。但是你在工作当中，你去工作当中把工作殷勤做好，这是直接服侍上帝还是间接服侍上帝？间接。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上帝说你出去的时候把圣袍脱下，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穿着圣袍到处走，啥意思呢？你在这里我们聚会，我们讲信耶稣啊，大家彼此交通啊，成圣啊，代祷啊，这些都正常，对不对？出去以后见着不信的人也是啊，代祷啊，交通啊，人家说交通哪有灯啊，交通灯在哪儿啊，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出去不会生活了？这就叫不脱圣袍，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你在外面，你对上帝的见证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间接的。你是在外面，你是这个人来了是你的客户，你很温柔的跟他讲话，然后跟他介绍，然后怎么样的，他说耶，你这个人我就觉得你跟其他店主不一样啊，其他店主都想方设法把我兜里钱掏走，看你这个人，我想买贵的你还不让我买贵的，你就给我合适的，这是咋回事？你跟他讲一讲。后来他说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啊，怪不得，是吧？这是不是间接的呀？你不要在那，你说见到一个人，他说我很愁苦，我肚子不难受，然后你这儿有没有什么你卖的什么食物，比如说你是开包子店的，我肚子饿了，吃来你那儿买几个包子。耶和华供应万有，你祷告吧，行不行啊？你行不行啊？这个是不是圣袍没脱下去啊？这就圣袍没脱下去了。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他讲我们成圣圣洁的第二个意思是给上帝用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些是直接在给上帝用，有一些是间接给上帝用，是不是都给上帝用？都给上帝用。但是你都给上帝用的时候，间接给上帝用的时候，你要用间接的方式；直接给上帝用的时候，要用直接的方式。比如说我在这里，我说今天弟兄姊妹啊，我是很担心我们基督徒这个属灵术语啊太多了，咱不讲这些属灵术语哈，咱就不讲祷告了，咱就不讲耶和华了哈，咱用大家都能听懂，连慕道友在我们当中不会觉得别扭的话，咱来摇滚吧，行不行啊？不行，因为这里是直接服侍上帝，我们今天在这聚会敬拜是直接给上帝用的，但是我在外面我是间接给上帝用。所以你在外面你做工作的时候，你在教会之外，我强调教会之外，你在教会之外，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圣徒？生命地位是不是圣徒？
是。
是不是来了教会才是圣徒？
是。
你一旦信了耶稣就永远是圣徒了，阿门不？
阿门。
然后你在外面服侍上帝，你嘴里面没说耶稣，其实你是不是被上帝在使用？
是。
但是你那个时候是没穿圣袍的利未人，是不是？你是没穿以色列人服装的基督徒，你要清楚知道这点。所以基督徒不要这样，我们反对那种过分的这种礼仪化，是不是？过分的这些所谓的属灵化，你其实把人吓坏了，是不是？人家听不懂你在干什么，是不是？你跟基督徒跟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去讲，但你跟别人不能这样讲，要把你的圣袍怎么样，该脱下来的你脱下来，是不是？不要整天，亚伦的这些祭司如果整天穿的圣袍到处走，也有点吓人，是不是？有点吓人，你明明在圣殿里才能穿，你走到哪儿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你这基督徒，所以我说我在这点稍微再讲多一点点。我说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包括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有的时候你跟那些不信的人在一起，你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习惯我们都有谢饭祷告，对不对？有些时候场合如果不许可，你在心里祷告可不可以？可以。你不要人家正那啥呢，人家喝请你去喝喜酒，人家来敬酒了，把人吓坏了，这咋回事？咋回事？给他敬酒他也不喝，就在那低着头，我得罪他了没有啊？我是不是得罪他了？你阿门，那把人吓一跳，还阿门啥意思啊？他搞不懂吗？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其实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你可以把圣袍怎么样脱下来，你可以圣袍。当然我不是反对大家餐前祷告，你明白？如果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我一定要餐前祷告，不管什么场合我也不反对，但我就说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他在心里祷告，你也不要论断他。你看看，见到外邦人来，我就想起保罗批评彼得了，见到那个法利赛人来，他就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你哪跟哪儿啊？这是不是对不对得上号啊？对不上号，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讲的说，讲到圣经讲到圣洁的第二个意思是我们给什么？给上帝来使用。所以你看我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而且你要注意到一点，新约里面有没有圣物？新约里面有没有圣物？其实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还有一个圣物叫圣殿，对不对？后来那个圣殿咋样了？毁了。你没注意？所以我们新约还有没有圣物？没了。我们现在能不能说这是圣地哈，弟兄姊妹，进入圣地要小心脱鞋，会不会这样子？还要不要？不要。我能不能说弟兄姊妹这是圣台啊，会不会这样子？没有，这明明是木头做的，是不是？你搞清楚新约还有没有圣物这个概念？没有了。为什么新约没有圣物这个概念？因为旧约的圣物其实预表的是谁啊？基督耶稣。而且圣物都在哪里用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圣殿。在从律法的角度来讲，圣物都用在道德律、礼仪律和民刑律哪一个律上面？礼仪上面。礼仪律指向的是谁？
基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使我们成为圣洁了。他献祭献完了没有？献完了。所以还有没有圣物？没了，新约没圣物了。所以一个人把讲台或者把圣餐台或者把圣餐用到的器具说这是圣器，这都是得罪主。天主教在这方面有很多圣器，你有没有注意到？拿了一个杯子出来，圣杯啊，里面装着耶稣的血，你们不能喝，你们喝了，如果不小心没喝到嘴里，那个杯里面的葡萄汁掉在地上的话，耶稣的血流在地上怎么能行？所以你们不要喝，我们神父喝，咕咚咕咚，神父喝了，这对不对啊？不对，不对，你必须清楚，从给上帝使用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只要被基督的血洗过，都可以被上帝使用。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说人的圣洁第二个意思，它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奉献给上帝，为上帝所用的意思，为上帝所用。好，你要看到旧约里面还特别讲到，有些地方是讲到说是上帝直接来使用，专门来使用。比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旧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以色列人要不要献金银那些东西啊？要，然后说那些金银要放到耶和华的库府，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原来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头疼了，艰难了。为什么艰难呢？因为圣洁是生命属性，阿们不？一个金子怎么能称为圣呢？这个叫圣金，那个叫乌金，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所以他那里面说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金子，或者归耶和华为圣的器皿，这里面都是指的我们讲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给上帝使用。他预表的是基督。谁拿这些给上帝用啊？弟兄姊妹，其实是人嘛，对不对？你说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放个奉献箱在那，弟兄姊妹投钱，我说这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不许碰，谁碰谁是乌撒的手。好了，到时候把奉献箱塞满了，我们钱也不能拿出来用，对不对啊？不行啊，不用，我们开支开不了。那你用的时候怎么办呢？主啊，赦免我，然后再开，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听到没？我再说一遍，如果你说那个奉献箱里面的钱是圣的，是不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在这里奉献是不是奉献给上帝的？是。然后我们能不能拿来用？可以。如果你认为说不能拿来用，这个是给上帝的，人怎么能用？你搞错了。上帝让我们拿这些金银，拿这些东西是人来直接用在跟上帝有关的事情上面，就是教会的这些事物，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悔改，你明白吗？你说不行啊，主啊，赦免我们，我们教会没钱了，交房租交不起了，所以我们得非开这个奉献箱不可，你赦免我们，我们犯罪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不是的，这是直接用在神的事情上面，但是你间接用在上帝的事情上面可不可以？也可以。所以圣洁的第二个意思，所以你必须去区分圣经上面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讲，比如说主耶稣说的，我为他们的缘故将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你们要追求圣洁，你们要为神所使用，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给大家读的这个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说，人应该是自洁，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怎么样？合乎主用。这个讲给上帝用的经文，你能不能用在得救上面？能不能用在得救上面？不能。你这样用就很可怕了，你这样用就很危险了。那你说那个杯子得救了吗？是不是？那个旧约的杯子得救了吗？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所以这是两回事，你必须清楚知道。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旧约的那些杯子，旧约的那些圣器是给上帝来用的，而且那些圣器要怎么样子啊？要用什么来洗？弟兄姊妹，是不是用水洗？不是，要用血。用的是什么血？牛羊的血，牛羊的血。然后我们这些圣器从这个角度它也可以预表我们，对吧？也可以预表旧约那些器皿是洗一次，还是其实每次用的时候都要洗？都洗，都洗。你注意到他在立位记里面他讲到说，这个器皿要用的时候要把血弹上去，那个器皿要用的时候要弹上去。这个跟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第十章一开始讲的是一样。这个因为旧约的献祭是不是律法的要求？律法是让人赦罪还是让人知罪？知罪，让人每年都怎么样？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你每年要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血来洗，
但我们这些人需不需要不断的用基督的血来洗？我们今天领圣餐是不是又被基督的血洗一次？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你这样理解圣餐，你是错，大错特错的。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洗净我们一切污秽。所以主耶稣有没有讲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每年洗一次，你们每次领餐的时候都洗一次？他是不是这样说？不是。而且新约圣经反而讲，我们是几个洗啊，一洗一信一主一神，是不是？因为我们一次被耶稣的血就彻底洗干净。所以你对上帝使用你的角度来讲，我在讲我们圣洁这个意思来讲，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我不洁，上帝不能使用我。我说为什么你不洁？我最近很软弱。我说你软弱做不了工，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理由，可以不做，对不对？但是你说我软弱不洁不能做上帝的工，我绝对要反对。为什么？因为你搞错了。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只要信了基督，从生命地位上面来讲的话，你洁净了没有？洁净了。彻底不彻底？彻底。完全不完全？完全。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信基督的时候，我们信心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我们信心有没有残缺？有。但基督给我们的义完全不完全？完全。上帝是不是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信基督的时候，你成为圣徒，这个圣徒的地位完全不完全？还是你只是一部分，左边完全，右边不是圣洁？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所以你从地位上面来讲的话，你已经彻底被基督洁净了。牛羊的血尚且可以洁净这些人，可以洁净这些器皿给上帝用，何况基督的血涂在你心灵上面，你还不能给上帝用吗？绝对可以。所以你不能给上帝用，如果讲理由的话，正确的理由，有的时候你说我软弱，是吧？最近心里面艰难，或者家里有事，我现在做不了，这个是不是正当的理由啊？正当。但你说我不是圣徒，我不够圣洁，我不行，我不能做，这个是错误的理由，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被上帝所使用，归给上帝来用，它的前提是圣徒。而圣徒，你成为圣徒的前提是什么？是你信耶稣，是耶稣基督为你钉了十字架。你只要信了耶稣，你永永远远是圣徒。你说那我犯罪的时候还是不是圣徒？弟兄姊妹，一个信了耶稣的基督徒犯罪的时候还是不是圣徒？是。真的吗？会不会他犯罪的时候他圣洁缺了一小块？会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圣是谁给的？耶稣给的。耶稣为你流宝血，耶稣为你死，耶稣把这个圣洁给了你，是上帝在基督里面宣告我们是圣徒，就永远不会收回了，你就永远是圣徒了。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意思。那第三个意思，圣经上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过圣洁的生活，就是指的一种道德上面纯洁敬虔的生活的意思。这个其实是很多基督徒讲到成圣的时候经常用的意思，但是很多基督徒又把它和第一个意思搞混了。圣经上面有没有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有没有？这个圣洁生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敬虔，你要纯洁，你不要犯罪，对不对？你要努力的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义的生活。这个义的生活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看这里面讲的圣洁，你们就是后面讲的那个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个是不是指的得救？不是。这是指的什么？过圣洁生活。你把它跟得救混在一起，所以怪不得有些人说，不，称义还不够，还得成圣，还得过圣洁生活才能够得救，对不对啊？不对。其实正好相反，是你已经得救了，你才能过圣洁生活，你明白吗？你已经得救了，你才能够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你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着上帝的救赎，因着上帝的怜悯，那么我们这些人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在讲弟兄姊妹，上帝怜悯我们，能不能就使我们成为圣洁？上帝很爱我们，神爱世人，阿门不？
阿们。但能不能就使我们成为圣洁？那怎么才能成为圣洁？上帝都爱我们了，我还不能成为圣洁？上帝这么爱我们，一直爱我们，我还不能成为圣洁吗？行不行？不行。怎么成为圣洁呢？耶稣基督为你死，耶稣基督的血，你要记得，旧约那个器皿就算做得再漂亮，是金金做的，它不被血弹过就不能够被上帝用，是不是？不被血弹过就不能够叫做圣物，不能够叫做圣器，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预表的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血。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基督为我们死了，基督为我们这些人死，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成为圣洁之后，然后怎么样子啊？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去晓得，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关于圣洁的这三个定义的时候，那第三个定义指的是我们过圣洁生活，或者讲我们讲的追求圣洁，这个和成为圣徒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讲了关于人的圣洁，它有三个定义。一是什么？圣徒。成为圣洁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已经因耶稣的名，因为圣灵的工作，你们已经洁净成圣，怎么样？称义了。你们生命地位上面是一个圣徒，从法理上面来讲你们是义人，从德性来讲你们是什么？圣徒。你们是圣洁的。这个意思是靠着耶稣的血我们才得到这个地位的，一信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成圣和称义是同时发生的还是分开发生的？是分开发生的还是同时发生的？其实从圣徒地位角度同时发生的。你一信基督，上帝说这是个义人，你一信基督，上帝同时说这是一个圣徒。所以你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把成圣和称义放成两个环，还有时间先后啊？不能。但是从圣洁追求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先后啊？我们圣洁追求是我们成为圣徒之前还是圣徒之后？圣徒之后。所以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姊妹发的一个信息，我说所以你不要说那是什么伟大神学家，神学家是不是无谬的？不是无谬的。神学家可能犯错，他一个神学家讲的，那我也看过那本书，但是他发了那，因为他比较艰难，他发给我那段经文，那个书那一段的文字，我一看我不能认同。为什么不能认同？因为他那段文字讲说，一个人如果你要接受基督做救主，你要先接受基督做你的主。一个人不愿意把自己全然顺服基督，却想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这个人是假信。哇，你们能不能同意？搞错了。他其实圣经上面有讲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阿门不？但他文字次序是不是指的我们心灵的次序啊？一个人没有接受基督做救主，能不能以基督为主？耶稣基督没救他，他能不能顺服上帝？所以你把这个变成得救的条件，这荒唐不荒唐啊？太荒唐了，真的太荒唐了。你想想荒唐不？这非常可怕的。你说一个人只要不能接受基督做主，他就不能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我说错了，一个人只要不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就不可能接受基督做他的主。你是基督先救你，你才以基督为主的。你是一个罪人，就是抵挡上帝的，抵挡上帝的人居然能够在信耶稣之前变成顺服上帝，你不乱了吗？你还需要耶稣救你干啥嘞？你都已经接受上帝做你的主，耶稣为你死就没用了，对不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你要清楚看见这些之后，我们的成圣追求是圣徒这个生命它的发出，它的表现，而不是我们追求了圣洁然后才成为圣洁。你搞清楚。所以你看到圣经，不要一讲到圣经用成圣这个词，你就以为在讲我们怎么得救，是不是？你圣经里面，比如说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好，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搞得清楚，如若不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困惑，就会软弱。就是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好，第六章第十九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有些人就以这节经文说，你看称义是不够的，必须成圣，还是而且要献给神以后才成圣。其实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成圣的定义，这里面是不是讲成为圣徒的生命地位的意思？不是。因为你对照前面他讲说，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法不洁做奴仆以至于不法，我们是不是犯罪才成为罪人呢？哦，我们是犯罪才成为罪人，还是罪人才犯罪？你是罪人才犯罪，你不能这样子强解圣经。所以这里面讲的成圣，它是指的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吗？不是，它是讲的说你们应该把肢体献给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讲的我们刚才讲的人的圣洁的第一种意思，还是后两种意思？后两种意思。一个意思这里面讲的太清楚了，是不是献给神呢？第二个意思是什么？他讲的是说成为圣洁就是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甚至人看到你都知道这是一个圣徒，他不犯罪。这世上的人都撒谎都做假账，但是这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做假账，他不撒谎，我看见了，是不是？但是你不撒谎，你是不是因着不撒谎才得救？还是你得救以后你竭力的不去做这些恶事啊？这是得救以后的事情。所以你如果把这些经文这些定义没有搞清楚，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信称义就被破坏了，对不对？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的，有些人喜欢讲成圣，讲讲讲，其实把人的因信称义给破坏了。嘴上说起来好像都是对的，你们我讲基督徒要追求圣洁难道还错吗？错不错？不错。但我得听你怎么讲，你讲讲讲讲讲讲讲的变成基督徒如果不追求圣洁，如果不达到你那个标准，这个基督徒就灭亡，这个我还能不能同意啊？我不能同意。因为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明白有些人反对说，我反对因信成圣这种说法，我要知道他为什么反对，你明白吗？因为他的成圣定义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呀。他如果讲的说讲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因信成圣是对的。如果讲第一个意思，我做圣徒靠什么做圣徒的弟兄姊妹？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怎么成为圣徒？我是信耶稣成为圣徒的，阿门不？但是从我圣洁追求的角度，我能不能说我信了耶稣我不用追求了，我就是圣洁，能不能啊？不能。你像保罗就在这里讲，你要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个你能不能避免呢？你能不能说我不献给神，我就是我的圣洁就很，我的生活就很圣洁，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你必须搞清楚。所以一个人说我反对因信成圣，我有的时候我也说我反对你的反对，是不是啊？因为你得看人家讲的成圣是什么概念，是什么定义，对不对？他定义的成圣是指的做圣徒，成为圣徒，从罪人成为圣徒，是不是因信成圣？是。因为圣经上面讲到成圣这个词的时候，它有这三种用法，你不要只用你那种用法来套别人，因为有可能你套错了，对不对？你套别人，你说不，我反对因信成圣。我说他的意思如果讲的是说我信基督成为圣徒，我要100%的支持他，我绝对不反对他。但如果他讲的说我追求成圣，只要信心不要行为，你反对不反对啊？反对。因为雅各也是这样反对的嘛，你明白吗？雅各书说你们有信心，我说我有行为，我要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表现出来，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拿给我看。保罗这个雅各是不是反对保罗？雅各是不是想说人这样子不得救啊？不是。他是讲的是什么？成圣追求，你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追求，你都是圣徒了，你不追求圣洁不对，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举例子，上帝把基督的义给我们了，上帝把基督的圣洁给我们了，你原来在圣洁在活在上帝面前来讲的话，你原来是个穷光蛋，你就不可能过任何圣洁的生活，这点同不同意都不同意。一个人没有信耶稣能不能过圣洁的生活？不能。你现在信了耶稣了，你从穷光蛋变成亿万富翁了，你不要再住在茅草屋了，是不是？我以前看新闻看到郑州也有这样的挺可怜的人，这个住在桥洞底下，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说的一个北京的更那个，去年还是前年很轰动，住在井里面，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是吧？住在井里面，就是地下有一个井，他每天下到井里面去，然后省房租，就是一年赚每个月赚的钱太少了，如果交房租他就没攒不下来一分钱。这个人原来是这样子，现在他亿万富翁了，还要不要每天下班了以后拜拜开个劳斯莱斯到井边，然后下车住井底下去，还要不要？弟兄姊妹还要不要？他已经亿万富翁了， 然后还整天租房子住，你说这有问题没问题啊？你说不，房价太高，我说你这个吝啬鬼，你都亿万富翁了，房价对你有没有意义啊？弟兄姊妹，是不是1000块钱和10000块钱对你来说其实都一样了？因为你是亿万富翁，你买个房子好好住好不好？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是一个圣徒，所以你已经从上帝那里，上帝给你的生命地位丰盛无比，然后你过圣洁生活，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而不是说你追求圣洁才能得救，你已经得救了，你信了耶稣没有啊？信了。但梁弟兄，我信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我很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交通了，我有些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的，跟我说我是到你们教会2014年或者啥时候我才信主的，以前我都没信。我说打住，不能这样说，你早就信了，你只不过来了以后有一些原来你不认识的真理你现在更清晰的，你不要否定以前的，对不对？你吃饭吃吃吃吃吃吃了最后一口饱了，你说原来前面都白吃了，能不能这样说啊？你前面都白吃了，就最早吃前面那几口都留给我儿子吃，就吃最后一口，你行不行？这样子不行，你不要搞错了，是不是？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我们是圣徒，所以我追求圣洁，我追求圣洁。你搞清楚圣经上面其实讲到成圣的时候，他有这讲到人的圣洁，就我们刚才讲你要分，首先分是讲神的圣洁还是讲人的圣洁，对不对？讲神的圣洁你得看我能不能效法，讲到他的超越性的时候你不要效法，圣哉圣哉圣哉，你不要坐在宝座上，你得跪在那儿拜上帝，对不对？但是你讲到人的圣洁的时候，你也得清楚知道他有这三个意思，你得知道说这里面讲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哦，人要自洁成为贵重的器皿，这是指的给上帝用，对不对？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你们要在一切事上追求圣洁成为圣洁，这个指的是什么？圣洁生活。然后讲到说你们已经因基督的血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这是指的什么意思？圣徒的生命地位。这是三个意思不同的，你不要只读一个意思而且只懂一个意思，你只懂说追求圣洁，然后那边讲的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哈哈，我又完了，我又见不到主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圣洁指的是什么？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那个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是指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还是第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你如果不是圣徒你不能见主。你如果把它理解成第三个，人非圣洁，人如果不过圣洁生活不能见主，你就绝望吧，真的你就绝望吧。亚伯拉罕圣洁追求完美不？不完美。大卫圣洁追求完美不？大卫太伟大了，但是上帝说还有一件事我不喜欢，到大卫死的时候上帝还说，是不是完美不完美啊？不完美。其实不单是一件事，大卫肯定软弱的事情很多，上帝只捡一件事情说就是了，这是安慰我们，对不对？彼得还有三次不认主，这是不是他一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他的污点呢？这个污点能不能用好行为洗净啊？但这个污点真的洗净哦。对了，用耶稣的宝血。彼得不是靠像天主教说的，说彼得这个人，我说所以这个是教会传说，不是圣经没记载，也不是正史能够证明的，说彼得这个人后来啊脸上跟别人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有两道痕，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叫泪痕。这个泪痕是咋回事呢？说彼得啊以后每天听到鸡叫的时候他就流眼泪，听到鸡叫的时候就流眼泪，所以那厉害了。因为他不像我们现在城市生活听不到鸡叫，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是基本上到处都有鸡，所以老是流眼泪，流出泪痕来了。彼得是这样子讨上帝喜欢的吗？如果彼得真的是这样子一听见鸡叫就流眼泪的话，眼睛都流瞎了，是不是？还服侍个啥？这样服侍吗？是不是？走到哪里你拉着我，所以怪不得彼得要带着他老婆到处走，眼睛看不见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你搞错了。彼得如果一听见鸡叫还哭，彼得的阴性称义有问题，是不是？我一切的罪都怎么样？像我们刚才弟兄讲的，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罪是什么洗净的？耶稣的血。其他的罪呢？耶稣的血。他要不要追求圣洁？要。彼得前书，彼得讲了很多怎么追求圣洁，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彼得前书讲的追求圣洁是不是指的得救？说你不追求圣洁你不得救？不是，他是指的得救以后的事。你把得救以后的事拿到得救之前，可怕不？ 我们在讲，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讲他，你就像主耶稣说了，人如果不舍己背十字架，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一个人只要不背十字架就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其实人背十字架是人得救之前还是得救之后？一个人都没得救，居然能背十字架，哇，太可怕了吧！你肯定是罗马兵丁了。记不记得罗马兵丁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有一个人帮他背，那个人叫什么？古奈利人西门，是不是啊？那个古利奈人西门背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教会让他背的还是罗马兵丁逼他背的？他是不是愿意啊？他不愿意他没办法，是不是？你明白不？你搞错了，谁能背耶稣的十字架？谁能够在得救之前背十字架？是不是？他就说主给我的十字架，所以我有时候反对那种有的他这个行为主义天主教的成分太大。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卡通，一个画的一个漫画，说一群人背十字架，其中一个背，哎呀太累了，锯一段是吧，背一段还是累，再锯一段，然后走到前面有个大坑，然后别人那个十字架帮一放，哎呀刚好，然后踩着过去了，他这个十字架帮一放掉下去了，不够长，然后你说你不背十字架，到时候地狱的深渊你跨不过啊！其实这个是不是抵挡阴性诚意啊？搞错了，你不背十字架，在有些事情上面你会很软弱，但影不影响你得救？不影响。你主给你主是十字架，是炼造你信心，使你信心如同火炼的金金，比火炼的金金更宝贵。所以你经历的艰难，你经历这些，你下次遇见别人遇到艰难，或者你遇见类似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胜过？你能胜过。但是你这次没有背十字架，你逃避了，再遇见这个事情你还是软弱，但是跟你得救有没有关系？没有，这是得救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成圣，你要知道说他有这三个意思，你要读经的时候要把这三个意思分出来去看，不要搞混了，混在一起很可怜，你知道吗？祭司胸前要有乌灵和土明，我们是不是人人皆祭司，还是只是梁弟兄做祭司？人人皆祭司。你不要说梁弟兄你掰饼的你当然是祭司，你搞错了。如果你把我当祭司，我们的圣餐礼就是得罪主。我们圣餐礼是不是献祭？弟兄姊妹，不是，人人皆祭司。乌灵和土明重要的功用是什么？分辨。好多基督徒在真理上面不分辨，是一团子浆糊，所以他就会很软弱。明明人家讲圣洁生活的，他把它当作是得救的条件；明明是讲得救的结果的，他当作是得救的前提。那软弱不软弱？软弱，你就搞错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胸前都应该挂着乌灵和土明，能分辨这个是什么。哎，又遇见圣洁的经文了，成圣的经文了，我要好好看一看上下文，思想一下，这里面是讲的关于成圣的地位呢，还是指的被上帝所使用呢，还是指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是吧？你一分辨就哦，行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不要再骗我了，你不要倒果为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来吓唬我了，是不是？吓唬不了，因为我知道这节经文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你理解错了，是吧？你这天主教的余毒啊，不要跑到基督教里面来去搞，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去讲的，说我们既然讲到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罪人如何成圣，我们这些罪人如何成圣，我们依然用刚才所讲的这三点，就是我们说第一，人的圣洁是指生命地位的圣洁，是不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一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我们大家还是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读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到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到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一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人。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为什么要讲这一节经文？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就是说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阿们吧。 然后这里面他是强调说，但是旧约的祭司他们站在那里，天天站在那里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什么，永不能除罪。为什么不能除罪？弟兄姊妹，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啊？不能。牛羊的血是拿来干什么的呀？是让我们认罪的。牛羊的血是每天提醒你，只要献祭就提醒你是个罪人。这就是我们讲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你只要看律法，律法就告诉你一件事，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这是律法的功用，你明白吗？律法就不断告诉你是个罪人。律法能不能除罪？不能。但是耶稣基督献了一次什么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子啊？永远完全。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圣罪人如何成圣。从生命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一旦接受耶稣基督的血，你是永远完全的，你是一次完全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有些人很诡诈，他说从称义的角度，我们一旦相信就永远称义，永远完全，但是从成圣的角度，我们永远不完全。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这里面讲的说永远完全，你一次，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就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成圣追求上面是不是要不断进步？但是从我们圣徒的生命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话，已经因信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啊？永远完全。你要知道，我们之前讲从称义的角度，我们能不能增加自己的义？能不能被一些东西削减我们的义？不能。因为我们的义是谁啊？是基督，对不对？是基督。所以这个义既不增加也不削减，完美。这叫做完美，是不是？你知道有些人形容说一个美女，说这个女孩太漂亮了，是吧？这个说怎么漂亮到一个地步不要化妆，因为化妆都多增加了，是不是？你也不要知道她也任何地方也不能动一点，动一点的话也不漂亮。这叫不能增加怎么样，不能删减，完美。有些人说称义我们是完美的，但是成圣我们完美不完美呢？成圣我们完美不完美？丁子妹，从圣徒地位的角度，我们完美不完美？
完美，
完美，完美，完美。丁子妹，你是一个完美的，你从圣徒地位上面你是完美。所以我们以前不断提醒大家，我们不再读了，因为那节经文我们读过很多次了。哥林提多前书一章三十一节，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什么？圣洁、智慧、公义、救赎。基督是你的公义，所以你的义是完美的。基督是不是你的圣洁？是。你的圣洁完美不完美？你怎么得到基督做你的圣洁呢？我努力追求把基督给抓住了，是不是这样抓出来的？不是。什么？我信，我接受的，我一接受耶稣基督，基督的完美就在我身上。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旧约律法的献祭是永远不能使人完全的。一个人在律法之下追求圣洁，一个人没有明白什么叫做圣徒的圣洁，不明白是靠基督的血成为圣洁的时候，他想使自己圣洁，他永远不能安息，因为他达不到，因为他达不到。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可以现在就安息？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我说一个人可以信耶稣已经成为圣徒，但他不知道自己成为圣徒，有没有可能？大把人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但是你明白这个真理的之后，你说我已经是圣徒，我不再担心，我不再惧怕，我晓得神的意思乃是好的，是吧？我晓得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因为他爱我，他让基督为我死了，所以在上帝面前法理上面我是一个义人，德性上面我是个什么？圣徒。我绝对是圣徒，完美，谁也不能在我这个圣徒身上再增加一点的圣，谁也不能在我这个义人身上再增加一点的义。我们将来在天上会不会增加一些义或者是圣洁啊？不会，不会，因为完美了。你明白吗？完美了。他一次献上自己，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不是将来完全，是现在就完全，永永远远，一次一次。所以我们强调，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一信，对不对？一喜，一主，一神，就是这样子。你一旦相信，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圣徒的地位有没有可能再提升啊？还能不能再提升，说更圣徒一点？ 不能了。所以我是不是比你们胜一点？
不是，
大家完全平等，只不过大家上帝给我们托付的工作各不相同罢了。我的主要工作在这里，你的主要工作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对不对？但是从这方面来讲，大家是不是完全平等？完全平等。你说梁弟兄你年轻我老了，咱不平等，老了就不平等了吗？你如果有这种观点的话，这是很错误的，是不是？小孩子信了耶稣是不是圣徒啊？
是，
他的圣洁完美不
完美？
所以你不要轻看小孩子，是不是？你要清楚看见这些。他虽然信了耶稣，但表现很差，表现很差，他完美不完美？他的圣洁完美不完美？只是你看不到他完美的圣洁，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像我说，好像如果你拿个100块钱，这100块钱我手拿着，然后你只看到一部分，这是你只能看到这一部分，对不对？和你看到整张钱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因为你看到的不一样。但是这个张钱的价值会不会因为我挪住了一部分，它价值损失啊？不会。所以一个圣徒他的圣洁表现出来的，其实我们在地上表现的圣洁都是不完全，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上帝给我这个圣洁的地位，我一信基督，这个圣洁的地位，这个圣洁的生命就完美了。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称一个基督徒为义人，称一个基督徒为圣徒，都是阿们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上帝跟这个撒旦讲说，你有没有见过我仆人约伯，是不是？然后圣经上面说他是一个东方的，在东方的义人，是不是？上帝说没有比他更公义的，是吧？没有比他更圣洁的。咦，我们说这上帝搞错了，上帝不知道。后来约伯还抱怨呢，约伯后来有没有抱怨呢？有，抱怨约伯说我怨我生我那天不存在，是不是啊？其实这个是不是得罪上帝啊？是。上帝有没有说耶，刚才讲错了，不应该这样说约伯？有没有这样说？没，上帝绝不后悔，而且还记在圣经，是不是？那是个义人，那是个圣徒，你知道吗？保罗也不是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写在哥林多的圣徒，写到后来真想把前面那个圣徒两个字擦掉，是吧？越写越生气，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就留在那里。因为很清楚，因为你信了基督，你就是一个圣徒了。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从得救的地位，从得救领受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人做圣徒和我们这个人被称为义是不是同时发生的？能不能把它当作是两个环？不能，不能。从成圣追求上面来讲的话，他成圣追求是不是我们被称义，我们成为圣徒之后的事情？是。但是这个成圣追求能不能作为救恩的一环？不能。不要搞错了，不要把圣徒的成圣追求、圣徒的义人地位、圣徒的圣徒地位给他搞混了，不要把他倒果为因。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刚才讲的说罗马书8章30节那里讲的说，神预先所知道的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就怎么样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就怎么样使他们得荣耀。没有在家称他们为义的人又使他们成为圣洁，使他们成圣洁的人再使他们得荣耀，没这回事儿。因为称他们为义的同时就是使他们成为圣徒的同时，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的。那这是我们讲的说从人的圣洁第一个生命地位的得着靠的是什么？靠耶稣基督的血，靠耶稣基督的牺牲，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我们讲的说罪人如何成圣，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成圣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是被什么？被上帝所使用。从上帝使用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被上帝所使用，如何成圣呢？如何被上帝所使用呢？靠什么？哎，对了，还是靠耶稣的血。你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你看到加拉太弟兄姊妹软弱就软弱在这里，他们想不想给上帝用？想不想给上帝用？
想。
结果保罗批评他们，假师父就来了。你们想给上帝用吗？你知道我们旧约那些东西要给上帝用怎么用吗？他撸胳膊挽袖子就来了，是吧？你知道我们旧约那些要给上帝用的，拿血受割礼，还要日子节期禁食大斋期。哟，加拉太那些弟兄姊妹说，保罗没给我们讲这些， 对呀，保罗跟你们讲的是初阶的，我跟你讲的是高阶的，是吧？你要想给上帝使用，你不受割礼你不行的。你这旧约讲的，如果不受割礼，别说给上帝使用，要从民中剪除，是不是？这些人一听，那好吧，我们受割礼吧。他们对不对啊？不对，因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清楚，你要给上帝来使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姊妹所讲的，你要给上帝所使用，只有一个条件，是什么？用耶稣的血洗净，用耶稣的血洗净，耶稣的血把我们一洗就干净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被上帝所使用。也像我们刚才讲，旧约洗要洗多少次？旧约要洗多少次？不停的洗，洗到啥时候结束了？弟兄姊妹，洗到啥时候结束？洗到死其实还没结束，对不对？亚伦死了了没有啊？死了了，他儿子洗不洗啊？洗。亚伦的儿子死了，孙子洗不洗啊？洗。孙子死了以后呢，曾孙子洗不洗啊？洗。洗到啥时候结束啊？洗到那一次，哪一次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那一次。那我们怎么？所以那一次一洗，就洗净我们怎么样天良的亏欠了，彻底完全洗净了。这样子洗净，能不能服侍上帝啊？可以。所以你要给上帝使用，其实你靠的是什么？也是耶稣的血。所以保罗就批评加拉太弟兄姊妹说：“你们这些人呐，靠圣灵入门，居然想靠什么成全啊？你们居然想靠肉体成全，你们糊涂了，你们糊涂了。你们圣灵怎么入门的？圣灵是不是突然感动他？那天大家都地大震动，然后椅子也震，大家说今天圣灵充满了，然后从此以后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再也不震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靠圣灵入门，圣灵使他们入的哪个门？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什么？我是羊的门。圣灵成全，成全到哪里去？还是基督里。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从我们这个圣徒成圣，我说被上帝使用的角度来讲的话，你需要的是什么？还是耶稣基督的血。这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软弱的原因所在。就我们以为说我称义当然要靠耶稣的血，但我成圣呢，我要给上帝使用呢，我得靠自己。你错了，耶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但我做的很多缺陷。对呀，你就一生都有很多缺陷，但上帝可不可以用你啊？可以，可以，而且上帝喜欢用你，你明白吗？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上帝就使用你，使圣徒得益处。你说我很软弱，对呀，你的软弱上帝也拿来用。你注意到没有？保罗有没有这样说？保罗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艰难，上帝用来怎么样子啊？成为别人的益处，明白吗？所以你的上帝使用你的侍奉官呐、啊，有很多人是错误的。他认为说我要强，我要不犯错，我要不软弱才能给上帝使用。上帝说这样的人我不用。其实有没有不犯错的受造物？弟兄姊妹，真的没有不犯错的受造物吗？天使犯过错没有啊？没有。我不是讲魔鬼啊，我讲那些没堕落天使。天使犯过错没有？没有。这个钟犯过错没有？没有。你说你这个钟有时候不准呢？不准那是他机械问题。我说犯罪的角度他犯过罪没有？没有。但是你要晓得这些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这些罪人的安慰。上帝可不可以差天使来服侍我们？可以。天使出来浑身发光，是吧？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是不是天使为他做见证？但是天使浑身发光，罪人敢不敢靠近呢？不敢。罪人吓得浑身发抖。如果上帝说好了，我要圣洁的服侍，如果上帝是我们这种圣洁观的话，糟糕了。讲道的时候让天使在这讲道，讲不要讲一半，讲十分之一我们都趴下了，因为我们受不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一个软弱的人在这里讲道，我们看到一个软弱的人在服侍。哎，这个人明明就是软弱的，但是他怎么能服侍呢？因为耶稣的血，我们就怎么样得了激励了。我说是，我也可以。所以不要那种基督教绝对拒绝特种部队， 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007啊特种部队那片？有没有看过007？那就是铁金刚嘛，是不是啊？原来的名字叫，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看007的名字叫铁金刚，就是他打不死，是不是啊？他也不出问题，他也不用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喝个酒，然后跟人调个情，然后他啥都能干。基督教里面要培养这样的童工吗？不是，特种部队也是这样，什么都难不住，哪儿都能去，是不是？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就像唐牧师在问题解答里面讲说，我们要记得，我们一生都要记得，我们不过是罪人服侍罪人。所以大家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看到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你，你是个圣徒，你还有软弱，但你能服侍，他特别受激励。所以我们不是说故意，而是说你们一定可以看见讲台，看见服侍的工人有软弱，这对你们有好处。那些刻意把自己搞成伪光正的，你知道什么叫伪光正？伟大光荣正确叫伪光正，是不是啊？把自己搞成这样的教会其实是很危险的，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人成为偶像，其他人都无力服侍，其他人都无力服侍。我们教会其实现在服侍的能力还比较低，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是思想观念上面认为说我软弱就不能服侍，你搞错了，你一生都软弱，你是一个圣徒了，耶稣的血在你身上了，你不要看自己，看耶稣你就能服侍，是不是？所以保罗才会讲，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岂是软弱，基督就复辟我，是不是？我是靠基督的刚强，我是藏在基督里，这是我得力的秘诀，你知道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冷兵器永远打不败热兵器。啥叫冷兵器？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冷兵器就是刀枪，是不是？中国那些原来还见练金钟罩铁布衫，说刀枪不入，其实哪里刀枪不入，小心捅才不入，用力捅都捅进去了，是不是？所以人家发明的枪，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梁俊跟枪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你用枪打人的时候，你这个枪的力度是手根本永远做不到的，阿门不？用炮的时候呢，你说我练我的拳头练了一吨大的力气，那些拳击手真的有一吨，一拳打过去能有一吨的力气，能不能比炮弹？比不了。你把自己练得再强，能不能比基督啊？比不了。所以你藏在基督里，用上帝的恩典去服侍，你的能力大得不得了，魔鬼也胜不过你。但你自己再练，你天天锻炼，每天属灵操练，早晨从5点变成4点起来，从祷告1个小时变成祷告3个小时，你还是不行。你比起我靠基督啊，你比不上，明白吗？因为基督是最强的，上帝是最强，你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一个人可以被上帝使用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圣徒才能被上帝使用，对不对？与我们而言，能够被上帝使用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我比较圣洁敬虔，我不犯罪？是什么？只要你信，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可以被上帝使用，因为耶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了，那个血已经涂在你身上，已经解决一切的问题了。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说过圣洁生活，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圣徒，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成为圣徒呢？怎么去过一个圣洁生活呢？靠的是什么呢？还是靠耶稣的宝血。你说梁弟兄，我明白了，你以后讲到我就回你，问啥我都说靠耶稣宝血。你真的如果这个能刻在你心里，真的就好了。我不一点都不夸张，真的。我们很多弟兄没第一反应不是这样，你不要给我变成你是机械式的靠耶稣宝血啊！但是你真的如果从心里面知道，真的是不一样。你能够过圣洁生活，一定是靠耶稣基督宝血。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圣洁生活的前提是什么？基础是什么？是你已经是一个圣徒，还是你不是圣徒？已经是圣徒。所以如果你还怀疑自己，你不相信自己因信耶稣基督就得称为义，就成为圣徒的话，你过圣洁生活是很难的。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呀？都是罪。你都不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你还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都没信心了还要过一个圣洁生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明白吗？这就像我们讲的说，有一个人说要做实验，他说我要实验，我相信终有一天可以试验成功，就是我要找一匹马，这个马可以不吃饭干活。说第一匹马试了3天死掉了，第二匹马搞到第4天 第三匹马搞到第五天，行不行？他这个实验成功得了不？永远成功不了，因为这马饿死了。他说不不不不，每次都是差一点点，当然每次都差一点点了，因为就差一点点就死掉了嘛，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耶稣已经一次献了永远的赎罪祭，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已经成为圣洁了。然后你追求圣洁，你已经是个圣徒了，你应该怎么样追求圣洁？你已经被基督洗净了，你应该追求圣洁。从圣洁追求的角度，我们会不断的更新，同意不同意？会不断的提升，同意不同意？但是从圣徒地位上面还有没有的提升？没有，因为一次完全了。什么时候完全的？信的时候完全的。所以这样子你就不会被那些诡诈的人说，我比你圣洁啊，我比你有爱心啊，你要听我的呀，你要服我啊，你要把你的权柄交给我啊。交不交给他？不交。因为你的圣洁，如果你信了基督，你的圣洁和我的圣洁怎么样？一模一样，没有谁高谁低。成圣追求上面大家会有不同，而且你说话这么骄傲，你肯定比我差。同意不同意？你这么骄傲肯定比我差，至少我还有一个谦卑在这里。你看到，所以我以前跟丁子梅讲，我稍微讲多一点点，我以前跟丁子梅讲过，你要小心基督教里面的独孤九剑。独孤九剑的特点是什么？只攻不守，只攻不守。你比我有爱心吗？你比我敬虔吗？你们教会有我们教会好吗？你有我们教会担当多吗？我们没有。好了，把权柄交出来。凭什么交出来？是不是？我才不要受你的独孤九剑。独孤九剑不是基督教的，你知道吗？独孤九剑是日月神教的，是不是？不是圣经的。你搞清楚，用这些方法的不合乎圣经，把自己塑成一个绝对正确，然后打压别人，不合乎圣经。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讲这些，你说梁弟兄，那你说了要胜过独孤九剑，我也打独孤九剑吧？你可不要打独孤九剑，你成为我们教会打独孤九剑的弟兄姊妹都被你打残了怎么办？是不是？你要学会真正像主耶稣。主耶稣说什么？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但是你见到打独孤九剑的人，你就远避他了，不要把他当作是武林高手，基督教的高手。没有，那是基督教的低手，是不是？那是基督教里面别有用心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圣徒，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讲称义和成圣，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圣徒地位的角度来讲，是什么时候得圣徒地位的？信的时候。和称义是不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发生。从我们被上帝所使用的角度来讲，我们靠什么给上帝使用？靠耶稣基督的血。从我们对圣洁生活的追求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依然是靠着耶稣，我们追求圣洁，不断成长。它这三个是不同意思的，不要在圣经上面不同意思的地方用一个意思去解释，以至于我们软弱，是不是？所以要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我们之后还要跟大家去分享关于成圣和称义和律法的关系，成圣称义和自由的关系。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主你对我们的眷顾，因为你爱我们，所以让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他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不单是称我们为义，而且使我们成为圣徒。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正分得清楚，不要被人的诡计所欺骗，以至于我们慌乱。相反，你引导我们，使我们站在圣徒的生命地位上面，就是我一信基督就成为圣徒，我们来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来愿意被主所使用。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